天台教官纲中，诸位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2面，我们看到更一的四教自性。这个四教呢，指的是化一四教啊，讲到化一四教的自知体性。那么天台宗呢，把佛陀的一代的教官啊，把它开出了58教。那么这个庞大的体系呢，其实我们只要掌握四个重点，我们就容易去理解58教。哪四个重点呢？就是前十顿见这四个重点。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前十顿见都有教跟观这两种差别，但实际的操作，前十它偏重在教法这一块，顿见它偏重在观照这一块。那么前十顿见我们应该怎么去实际操作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基本上我们修学佛法有两个重要的次第，第一个呢是一种信仰式的修学。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一种信仰的阶段。我们可以回忆我们刚开始进入佛门，我们什么也不懂，就是一念的信心的善根啊。我们看到啊佛法的法会，或者看到佛菩萨的圣像，看到佛菩萨的庄严，那么这样的一种吸引来到了佛门。来到佛门以后，我们慢慢也就知道一些基本的常识啊。那么这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信仰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深信业果，第二个归敬三宝。我想我们刚开始进入佛门啊，主要的是对于三世轮回的因果升起一种信仰。我们相信生命是有规则的啊，一个生命的自体产生，你会产生痛苦，会产生快乐，这个都有原因的啊。所以我们从这种因果思想知道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我们知道善业会招感快乐的果报，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那么当然从这个业力当中的运作，我们也看到自己的渺小，所以我们开始祈求佛菩萨的加持啊。所以我们刚开始在修学佛法，主要是两种的信仰，一个是对因果的信仰，一个是对三宝的信仰。那么这种信心的支持啊，使令我们来到佛门啊，忏悔业障，积极资粮啊，我们会去做义工，参加法会，乃至于持戒念佛等等。那么这样子，可能有些人会待着3年，有些人是5年，乃至于有些人待着10年。但这样的一种信仰式的修学有什么缺点呢？有三种缺点。第一个，你会觉得不得安稳，因为你基本上从一种信仰的业力的修学，你的心都是向外攀岩的，所以你的心啊是心外求法，你对整个佛法的认知都是在心中以外。哦，我必须去拜忏，所以我的心才能够得到暂时的安稳。当我长时间没有做功课的时候，我心就弟子心不安了。所以我们的安稳来自于外在一种誓言的支持，你的法，你的道法在心中之外。就好像一个人生病了，他一定要定期吃药啊。那么所以你会觉得经常只要稍微忙一点，没做功课的弟子心不安了。这是第一个，不得安稳。第二个呢，不得真善。你觉得我学佛也不短的，但是好像觉得内心的这种 信子的调伏安住啊，好像没什么进步。就是你的道法并没有从外在的道法而提升到把道法引到你内心来，就你心中是没有道的，你的道都是在外面啊，这是第二个。所以你的觉得好像没什么进步，虽修善业啊，但是你功德好像没有什么增上。第三个是不得坚固，你觉得你的心很脆弱，你的信仰就是说你这个无量无边的妄想啊，你的心被无量妄想缠绕啊，就靠那么一点微弱的信仰的光明在支持你，旁边是全部是黑暗，所以你只要稍微信心薄弱你就惨了。就是支持你学佛的力量太薄弱了，只有一念的信心，这个信心还不是今生栽培，是过去的善根啊。所以我们也就在这种啊生灭变化的因缘当中啊，一直信仰啊，也就这样跌跌撞撞的走入的佛门的前半段，直到有一天你开始接触佛法，从一种佛教的信仰而提升到一种佛法的学习，也就是说你从一种信仰式的修学提升到一种观照式的修学，你的心开始内观，你知道生命的改变不能是靠外境支持你，你内心要产生一定的力量出来啊。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很谦卑的坐下来听听佛陀讲些什么道理，而不是只是在做法会了，就是事项上的修学。那么你慢慢的接触佛陀经典以后啊，你会发觉啊，佛陀的教典啊它有两种说法，一个我们叫做专业的名叫做前法，一个叫做实法。比方说你接触的是小部的经典，阿含啊、方等啊、波雷啊，我们一开始都是没有人一开始接触大部经典，都是小经典。你会看到佛陀对生命的描述啊，他是从一种因缘所生法来描述你的生命，就是生命是由业缘创造出来的，从一种这样的一个个体生命来谈这个修行。那么当然你回归到你的各今生的生命的业缘的时候，这个五就有一个五蕴的概念了啊，色受想行识啊。佛陀在小部经典对个体生命的描述啊，他强调啊，我们的身心五蕴啊深受感受的影响，就是说我们跟外面的人士接触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你动的感受，你有感情嘛。为什么你跟某些人接触，他的一举一动他所说的话会牵动你妄想呢？你一定有感觉嘛，这个感觉可能是好的感觉，也可能是不好的感觉。那为什么我们跟陌生人做互动我们没有任何的妄想？因为你跟他没有感觉啊。所以我们在整个个体生命的五蕴身心的活动，第一个启动我们内心的波动的就是有来自于感觉，当然这个感觉跟业力有关系，你跟他过去有业缘啊，业缘一碰撞就换成感觉，那么感觉一刺激到你的内心就创造了妄想，你会产生很多的想象，可能是负面的想象也可能是正面的想象啊。那么这个想象的时候呢，这个想象啊，妄想他会想他有种攀岩啊，他会攀岩这种感觉啊，所以他攀岩感的追求感觉，他要创造新的感觉，那么这个新的感觉又刺激新的妄想，所以我们的整个无蕴身心啊，就是感觉刺激妄想，妄想追求感觉又产生新的感觉，新的感觉又刺激新的妄想，由于我们的执着啊，就让感觉跟妄想产生相续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造了那么多业，本来都已经沉淀了，是谁把业力给激发出来？本来我们造的业是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的，是谁把这个业串起来的？你研究唯识学你会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造业都是片段的，你今天造这个业明天造那个业，它本来是没什么关系的，为什么得果报的时候它会把它串成你的人生呢？ 就是你的执着啊，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妄想感觉跟执着啊，不断的去刺激我们的业力，使力业力啊，从一种片段的业力形成一个现状的像水流似的一个业力啊，辗转相续啊。所以你会发觉啊，处理业力，你处理外在的事情是不对的，因为你第一个处理不了啊，因为你关键的问题在于你的爱取啊。所以佛陀在讲这个小部陀经典的时候，讲到因缘所生法的时候，佛陀的讲出三个道理。那这怎么办呢？我这么一个生死业障凡夫，那怎么办呢？请佛陀开指示明灯。佛陀讲个三个道理，第一个诸行无常，第二个诸法无我，第三个涅槃寂静。大概你在小部陀的经典接触的佛陀在解决问题主要的切入点就是无常。你怎么面对你的妄想？就从无常嘛，你的妄想是变化的。你昨天打的妄想，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件事情，你昨天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你对这个人的看法跟今天肯定不一样了，因为你不断的在攀岩，攀岩以后又刺激新的感觉，新的妄想。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其实追求的一个妄想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从动态里面你可以看到你的心是不安稳的，痛苦的，所以你没办法主宰，你不得自在，所以无常故苦，苦即无我。所以他一开始佛陀在对治我们五蕴身心的时候啊，是从无常切入，而让我们啊放下你的妄想，因为它不能代表你。我们以前总是认为这个妄想就是我的性格，我一定要跟随我的妄想的，我的妄想要我追求什么我就追求什么。其实不是，这个妄想是外来的，它是跟外境是受外境而来，所以它不是你本来的东西啊。所以站在前教的思想，佛陀是彻底的否定妄想，说它只是一种希望的想象，你住在这个希望的想象，你的后果就是不断的做梦，就是这个噩梦就永远，这轮回就永远没办法停止了。所以在前教的思想，佛陀是否定妄想。但这个地方有个问题了，当我放下了妄想，那么我的心迎合安住，佛陀只有破妄没有显身。在小部经典佛陀告诉这个东西不是你的，那么那不是我的，那我的东西在哪里呢？啊，所以在比较小，在这个全教的思想里面，佛陀是采取否定的，说你所有的想法都是错的，所有的想法都是错的啊，你不应该相信你的任何的思想啊，它是一种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让你大肆一番。然后你会慢慢的在进步，看大部的经典，看楞严、法华、涅槃、华严这种大乘的经典，你会发现佛陀讲话的口气就不一样，从否定开始肯定。佛陀告诉你说，当你否定了妄想，你要想一个问题，你怎么有妄想的？我们刚开始是用无常无我去破坏妄想，那么到了大乘经典，他要你去找妄想的根源，你从什么地方来？这个很关键了。所以我妄想是前身有前身来的嘛，那前身的业缘创造今生的妄想嘛。我过去生有这样的造作，所以今生看到某一个人就有特殊的感觉，就激发我的妄想。好，那么你的前身又从什么地方来呢？又从前身而来。那么你不断的找上去，一直找无量的过去，最后啪，秘之了不可得。原来我们的本来面目是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何其自信本质具足。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找到了家的感觉了。一个乞丐 他刚开始是被否定的，你做那也不对，做那也不对，反正你就一个乞丐。但是当他知道他是大富，他曾经是大富长者儿子的时候，那也不一样了。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所以你会看到佛陀对经在经典里面对我们众生的描述啊，有些经典是把我们讲的一文不值啊，说你啊，你就是一个业障生死凡夫了。你所造的业全部是有漏业，你就算造了善业，你也就是得到暂时的快乐，你呢到最后也因为你的攀缘心啊，就是快乐想完了，你终究是要堕落到轮回里面来的。这是一个说法。但是佛陀在大藏经典又告诉我们了，你要相信你自己，你跟佛陀是同一个体系，只要你努力，你是可以成就佛陀的功德庄严。佛陀又是如此的肯定我们。那么这就是两种佛陀两种说法了，同一个生命体。那么到底这是怎么安立的呢？第一个，在楞严经上说啊，其实我们本来就有两个生命体的，第一个是水泡，一个是大海。啊，就是说，就着你过去的业力所创造的今生的生命体，叫做水泡，它叫暂时存在。因为你这个无因生心，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没人知道。啊，但是它是一个现实活生生你能够接触得到的一个水泡。啊，这个地方有你的感受，有你的想象，有你的执着，当然也有你受用的一切的物质，有色受想行识，就是你今生主要面对的水泡。但是水泡是依止大海而住，就是回到我们的整体生命了，就是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的概念。所以我们从佛陀的前十二法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说啊，我们要处理两个问题啊，就好像是乞丐啊，我们就做乞丐做例子。你作为一个乞丐，你要处理两件事情。你作为一个乞丐，当然你要面对现实嘛，你要去托钵乞食啊，不然你明天没饭吃啊，是吧？所以你要面对你的现实生活，就是我怎么面对我的感觉激发出了妄想，我怎么调伏我的妄想，这第一个。当然你也不能老是去处理乞丐啊，那你这样子你一辈子也没什么出息啊，是吧？你这是这样子，人生也不是个办法，你总得想想看，你得找到一个回家的道路啊。所以作为一个乞丐，第一个你先把乞丐做好，第二个你要找到回家的道路，这两个同等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在说法的时候，讲全法的时候，他呢就描述你今生是怎么回事，讲十法的时候，他告诉你你原来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佛陀，当然全法就是阿含方等波罗，十法就是华严法华涅槃。佛陀说法就两种口气，你看所有的经典，不管什么经典，就可以归纳成两种口气，一种对我们是呵责的，一种对我们是肯定的。那作为一个凡夫，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你就要考虑顿渐的问题。我们可以有时候直观真如，我们先放弃，先把今生因缘所生的无印先把它放开，反正这都是暂时的，几年后它就变成过去了。那么直观真如，这叫顿。我现在不管我怎么样，我现在要知道我原来是怎么样，就是超越五蕴直观真如的观法，这叫做顿观。先把因缘果报这种生灭的因缘相拨开来，直观现前一念心性，本来清净，本来具足，从这个地方安住，重新出发，重新改造生命，这个叫顿观。第二个，咱们先不要搞讲那么深，先务实的面对今生的水泡啊，不净苦无常无我，调伏爱取啊，先完成短期的目标，这个叫做见观。所以他整个五十八教绕来绕去，就是讲 佛陀是怎么说法的。佛陀有时候讲到我们的个体生命，讲到整体生命，啊，讲到水泡，讲到大海，啊，佛陀有时候骂你是个乞丐，但是佛陀 又赞叹你，你是大富长者的儿子。我们有两种身份，啊，所以在这个前法跟实法当中呢，你就知道你的生命其实是两个东西。从本体来说，你是佛陀的儿子；从因缘来说，我们是生死业障凡夫，这两个没有冲突。啊，但是从修行的角度呢，就看根性了。有些人花更多的时间在处理精神的问题，啊，所谓的调伏烦恼；有些人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处理你的本来面目，所谓的开显信心的功德，啊，所以在修正方面有破妄有显真，有些人是重点放在破除妄想，有些人是开显真实，有些人是顿渐兼修，像《法华经》就是强调顿中有渐，渐中有顿，你同时要开显信心的功德，同时也要面对你今生的水泡，啊，所以他整个操作就是顿观就是直接契入真如，见观呢就是先有一个过度的次第，先调伏烦恼再说，啊，所以当我们掌握全十二法而升起顿见二观的时候，你就知道整个佛陀说法的目的是什么了。其实就是处理两个问题，第一个处理你今生的个体生命，第二个处理你的整体生命。你想办法让你的个体生命活得安乐一点，第二个想办法把个体生命带回家，就两个概念，一个是离苦得乐，一个是法妄归真，啊，好，那么你能够把前十顿见这四个重点操作了解了以后啊，你前面的五十八教佛陀是什么立足点说法你就清楚了，啊，好，我们来看化疑四教。那么化疑四教呢，它有一种顿的啊，直接契入真如佛性；一种是见的，佛陀先讲一些方便的对治啊。那么这样子就是有这两种的不同的契入的方法。好，我们来看在化疑四教里面的第三个秘密啊。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秘密亦有二义。一，秘密教位于前四十中，或为彼人说顿，或为此人说见等，彼此互不相知，各自得意。二，秘密咒为一切陀罗尼章句及五十教中皆悉有之。
那么前面的顿见呢，啊，佛陀是一种公开的方式啊，很明显的公开的方式。那么这个秘密呢，就是一种非公开的，啊，就是在这么多人当中，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啊，使用一种私下的啊，有些人他不适合，比方说佛陀表面上讲《金刚经》讲般若识，但是有些人听到《金刚经》观相法空啊，他的心中会产生恐惧心啊，啊，他一定要先执着有一个有，然后再去断恶修善。所以这个时候佛陀会让他暂时听不到，他听到的是阿含或者听到方等啊，就是佛陀在讲经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私下的啊，这种所谓的同听异闻互不相知啊，私下传授啊。那么佛陀私下传授呢，它有两种的内涵，一个是秘密教，一个是秘密咒。先看秘密教，就在前面的华严阿含方等波罗这当中啊，佛陀在讲这四部经典的时候啊，向某一类根基成熟的众生直接说明真如实相。这种人根基很厉害，他虽然有妄想，虽然有业力，但是他的根基啊，他不容易受妄想跟业力的牵动。虽然有，但是对他的伤害可以降到最低。啊，就是同样两种人，同时业障现前。但是有些人的根基啊，他就有办法去面对这个业力啊。而这种比较钝根的人呢，啊，他对外境的攀岩执着比较少的，佛陀直接讲他的本来面目。 因为他不太需要去处理今生的障碍，啊，他的障碍比较小。但是有些人不可以，你不能帮他处理今生的妄想，他就不敢承担他的佛性。佛陀必须要务实的让他面对他今生的问题。他对感觉的攀缘这么重，你讲他成佛的问题对他太遥远了，你还是让他先保住人天吧。啊，所以佛陀会讲一些比较浅的东西，来让一些根基没有成熟的人先调伏现行烦恼。啊，那么在佛陀在同一个法座上呢，先说不同的教法，彼此互不相知而各自得意。我们举一个例子，净土宗很多的秘密跟不定，净土宗啊，比方说我们看佛陀传到这个净土三经里面最实用的简单扼要就是阿弥陀经嘛。阿弥陀经有很多译本，但是主要有两种译本，一个是罗什大师翻译的佛说阿弥陀经，一个是玄奘大师翻译的佛说称赞净土摄受经。但这两本经呢，前面在讲到极乐世界义正功德庄严的时候差别不大，但是讲到怎么往生的因地的时候有很大的落差。比方说阿弥陀经讲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持持名号，若一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所以这个地方明显的强调一心不乱，临终你要保持一心不乱啊，心不贪恋，意不颠倒，然后你才可以把阿弥陀佛感应出来。这是阿弥陀经它明显的显露意，文字上都是这样诠释的。但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就不是这样的，他的因地说啊，他说若一日若七日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系念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度送在现在其前，他多了八个字，慈悲加佑令心不乱。是阿弥陀佛现前以后，他对你的加持开示，然后你才一心不乱的。好，那么这样子这个因地就两个不同了。阿弥陀经强调以心力来带动佛力，就是佛陀要现前，你先得准备好。那么从佛说称赞净土摄受经呢，它偏重在以佛力来摄受心力，它强调佛力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就有两种说法了啊。当然感应道交心力跟佛力都很重要，但是到底谁重要，谁是第一因，这两部经呢、啊，有一点不同意。当然我们相信玄奘大师不可能犯错，那表示这两种译本佛陀当初讲经的时候就是如此先说的。佛陀对某一个人讲到心力不可思议啊，以心力才有办法启动佛力，但是对有一些羸弱的人，佛陀讲到佛力不可思议，叫信仰就好啊，以佛力他就摄受你，你只要从佛力的摄受踏出第一步就好了啊。那么这个同样一个净土法门，两种概念，一个强调心力不可思议，一个强调佛力不可思议，那就是结论就是这四个字，各自得意。这四个字是重点。佛陀说法绝对不会说讲这个话对你没有好处，就是说你这种根基你就必须要听到佛力不可思议，你起大欢喜啊！你起大欢喜的时候，你靠着信仰的力量，你一头栽进去，你自然就调伏烦恼。有些人他必须从信仰切入的，有些人他必须要从观照诸法实相以后得到调伏安住，然后才产生强大的皈依心。要从心力来契住佛力啊，所以说啊，我们就知道佛陀说法只有四个字为原则，就是彼此啊，就是能够各自得益，这四个字弘法利生嘛啊，就利益众生嘛啊。所以这个秘密教呢，佛陀在用的时候是用的很多啊。同样一部经典，佛陀讲两种概念， 那你就知道说佛陀是对不同根基在讲，但是法华经例外，啊，法华经没有秘密义，也没有不定义，啊，法华经只有一种概念，就是只有一佛乘。佛陀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啊，不管他有几种译本，他只有一种概念，就是十方佛土中只有一乘法，没有两种说法。所以你看秘密跟不定，通于前面四十，啊，法华经没有秘密义，没有不定义啊，因为它纯言独妙啊。好，我们再看秘密咒，那么前面的是指教义上的秘密，这个地方是讲咒语本身是不可思议啊，啊，一切的陀罗尼章句就是五十教中皆悉有之。咒语啊，它不是让你去探讨义理的，它是靠音声来造成一种不思议的欣喜啊，这是偶一大师的原话，楞严，他说楞严咒是一种，这是诸佛菩萨秘密的语言，是创造一种音声，一种韵律，产生一种不思议的欣喜。你看有些人把般若心经后半段啊，啊那个嘎嘀嘎嘀，波罗嘎嘀，波罗僧嘎嘀，菩提梭哈，把它翻出来，这有古德就说你这个多事啊。难道玄奘大师不知道欢吗？要你等你来欢吗？这本来就不能欢的咒语不能欢语的，因为你一欢语你就打妄想啊。咒语它就是音声佛事，它就是音声啊。所以显教它是把文字的道理把它弄清楚了，再去如理思维，它就这个道理要先显出来。密教不是，秘密咒就是说持咒你不能去思维它的道理，就虔诚恭敬，让咒语进入到你的心中，叫不思议心，不思议心，不思议变，慢慢慢慢的让你产生灭而生散，啊，所以这个咒语也是不公开的啊。个人啊，浅者见浅，深者见深，你的善根深厚，你持咒，你就产生广大的力量，啊，你呢一天到晚打妄想。你的根基磊落，这个咒语对你来说只能够离苦得乐啊！你看大悲咒，你看大悲心陀罗尼经，观世音菩萨持大悲咒从初地直接跳到八地，但是你看我们持大悲咒我们也没有这个效果吧，是吧？我们顶多就产生一时的感应啊，就是在这个乞丐当中今生得到一个啊，有障碍过去了，得到一个美好的饮食啊。那这个就是怎么样呢？佛陀把很多的功德放在咒语里面，那么众生呢各得各的相应的功德啊，就是各自得益啊。我们看下一个不定啊。
不定义有二义，一不定教位于前四十中，或为彼人说顿，或为此人说见，彼此互知，个别得益，即是疑闻顿者闻顿，疑闻见者闻见也。二不定义，为前四十中，或闻顿教得见义，或闻见教得顿义，即是以顿助见，以见助顿也。
不定啊，跟秘密啊最大的不同啊，秘密呢是不公开的，啊，它是一种完全私下传授的啊，但是不定呢是佛陀是公开的传授，佛陀只有讲一种概念。但是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解读，它是公开的啊，彼此互知，但是受益不同啊。我们看第一个不定的教义，就在前面的华严阿含方等般若四十当中呢，佛陀啊公开的为根基成熟的众生说顿教，或者为善根比较磊落的人，他不能承担大法人啊，先讲三乘的对治法门，怎么调伏烦恼啊。有些人佛陀可以告诉他直接开显心性，有些人说你先不要显真，先求破妄啊，先讲见教。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是彼此互知，是公开传授的，但是呢个别得益，即是疑闻顿者闻顿，疑闻见者闻见也。就是佛陀就是公开的一句说法啊。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方说在《论语》里面呢，啊。冉求问孔子一个观念，说闻思行诸，说我们听到一个道理就要马上付诸行动吗？ 孔子说，对，你做得太对了，要闻思行足，想到你听到一个道理就赶快去实践，不要拖拖拉拉啊。那么子路听到这个孔夫子对这个对短求这样回答，闻思行他很高兴啊，他要把这个话去问佛陀说，闻思行足，说听到一个道理就要马上去做吗？孔夫子说，佛也不是这样子的，三思而后行啊。那么弟子就疑问说，你老人家怎么对短求说闻思行足，对子路说是三思而后行？孔夫子说啊，求也退，就是冉求这个人的个性的优柔寡断啊，决定要做件事情老是拖泥带水，所以你必须要告诉他马上行动。这个呢子路呢好勇过人，他本身就很冲动了，你跟他讲闻思行足那就糟糕了啊。所以你会看见到佛陀讲话经常对峙啊，佛陀有时候说哦布施的功德第一，有时候讲持戒的功德最殊胜啊，有时候说放生功德是诸功德中第一，那么佛陀就是开始不定教了。反正这个东西应机嘛啊，你在六度当中你是从哪一度切入都好啊，就是各自得意啊。所以佛陀在讲一些教法的时候，当然佛性的概念例外，佛性的概念那是只有一种说法，反正佛陀只要为时施权，佛陀现出藏六老比丘像陪着我们成长，那个声闻的比丘啊，佛陀的说法就很多种说法了。因为他既然陪着我们成长，那面对众生的良由众生根基不一啊，这是如来巧说不同。所以你看阿含经里面很多的不定教啊，在不定教里面特别多。再举一个阿含经的例子，你看佛陀在面对阿难尊者跟面对提婆达多两种不同的教诲啊，阿难尊者犯同样的错误，佛陀处处的鼓励他说，哎呀你这个是一时的思念，你忏悔就好了啊。但是同样的错误表现在提婆达多，佛陀是严格严厉的呵责。那么有弟子就问佛陀说，你老人家心不平等，你对阿难尊者处处的包容鼓励，对提婆达多处处的呵责，佛陀说我的心是平等的，因为阿难尊者有惭愧心啊，所以他的药不用开那么重啊。啊，这个提婆达多是无惭无愧，所以我必须要重药来呵责他。所以你看这个声闻界里面就有这种差别，到了菩萨界讲得更清楚啊，菩萨犯同样的错误，你要判断他是偶一为之还是烁烁现行，这两个罪就不一样。同样一个罪哦，这个人平常表现都非常好，但是他在某一个情况下一时失控，佛陀会给他很多机会，因为这种业力他没有产生一种知见上的错误，他只是行为上的一时的失控，他的本质知见还是正的，那么佛陀在菩萨界里面给他很多的反省的机会，判罪也判得很轻。但是如果你这个行为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你已经习以为常了，你认为这个是应该的，从破戒而提升到破戒，那你看佛陀是非常严重的呵责，那你的处理的方式也完全不一样了，你要拜到取向忏见桃像为止了啊。所以佛陀在一些阿含方等当中啊，常常用不定教秘密教，尤其是阿含经的不定教特别多啊。因为佛陀既然是处理一个小水泡，那这个差别因缘就很多了。当然如果是在处理人生的根本问题，佛性的问题，那这个差异就不多了。所以我们凡夫众生啊，你讲到你的整体生命，那就是差极无差。所以我们一个人正常人修行啊，业修行啊，大家共同点会越来越多啊。从业报身而去向法身的时候啊， 所以修行人，大修行者，大凡大修行者，他的心态会越修越接近，他会一中而入土，差即无差啊。但是生死凡夫呢，会从无差成差。当你落入生死业缘的时候，那每一个人各打各的烦恼，各造各的业，各得各的果报，那就无差成差。所以凡是越基层的，越小部头的，越低阶的经典，佛陀开显秘密不定啊，是更明显。但是越高阶的经典，佛陀讲的经典口气就比较一致了，因为你到了这种佛性的概念，大家就差异性就比较减少了啊。好，那么这叫不定教。我们看最后的不定义啊，就是在前面四十中，也是阿含方，华严阿含方等波罗，以闻顿教者得到，闻顿教者得到建议，闻见教者得到顿力。这是比较特殊的了，就是说佛陀明明讲大乘经典，结果有些人证得小果。举一个例子，楞严经，佛陀在楞严会上是公开的、显露的、决定的说明正念真如，开显真如佛性。但是摩登铁女在听到正念真如的时候，证得阿罗汉果，证得阿罗汉果，调伏烦恼啊。那么佛陀讲阿含经是见教法，佛陀公开说明苦集灭道的四谛法门，强调苦谛的重要性，但是八万天人发菩提心，那这个就是闻大正小，闻小正大啊，就是佛陀的法是相同的，但是个人有不同的解读，就是以顿见助见，以见助顿啊，就是这个人本来应该是要用产生菩提心，但是这个人发菩提心呢，不能直接用大乘法，要用阿含法，用苦谛来激发他的菩提心，佛陀以顿助见啊。但是这个人要证得阿罗汉果，本来应该讲阿含经的，佛陀讲楞严经，让他证得小果。那么这个就是佛陀说话不可思议的地方啊。那么这个就说明的秘密跟不定啊，这么一个差别。秘密教跟不定教啊，阿含方等最多，到了般若经的时候，因为般若经它的一切相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秘密跟不定了。到了法华会上，那佛陀就是显露的、决定的啊，这个地方就完全是非常明确的。所以越是低阶的经典，阿含方等，佛陀在讲话的口气啊就变来变去了。所以你要善于简别，你不能咬住其他一句话。所以在读经典的时候啊，你要用道理来带动文字啊。所以你看六祖大师说啊，你要心悟转法华啊，心迷法华转，你这个道理不通，你会觉得佛陀讲话一下子讲布施很重要，一下子讲持戒最重要，一下子就要讲般若波罗蜜第一波罗蜜，好像处处矛盾。因为佛陀说法是面对很多人嘛，但佛灭度以后，大家把这个经典结集在一起，你已经不知道佛陀说法当时的情况了嘛。所以你咬在这个音字的，你断章取义，你就心迷法华转，你就被文字所转。你要懂佛陀，哦，佛陀这句话是对谁在说的啊，你就知道，哦，你就在转法华，这部经典你就是真正的活学活用了。当然你要咬住文字，那你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愿解如来真实义，你就搞不清楚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佛陀经常施设秘密跟不定的情况啊。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啊。